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时时牢记真善人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5日。我今年50多岁，1999年初，我刚看完一遍法轮大法的著作《转法轮》，中共江氏集团就开始迫害法轮功了，几乎所有我认识的同修都被警察绑架抓走了。没有了集体学法练功的修炼环境，我也就放弃了修炼，但真善忍的根深深地扎在了我心里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还能想起师父讲的法，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。2005年，我已经成家生子，一天遇到一位同修，问我还练不练了。我说书都没了，没法练了。他说他那里有，他就给我拿来大法书，让我拿回家了。从这天开始，我又走回大法修炼中来了。开始怕丈夫知道，我就偷偷的练，时间长了，被丈夫发现，他就阻止我。我对他说，如果我不按照真善忍去做，我能对老人那么好吗？丈夫就不说啥了。第一部分，有这样的儿媳，你享福了。我们婚后跟老人一起生活，住平房，是东西两侧的对面屋，中间是厨房。公婆是从农村来的，没有退休金，10多年来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吃住。我从来没有嫌弃过老人，在生活中我一直用真善忍指导我的言行，是法轮大法把我从一个心胸狭隘的人变成了能为他人付出的人，是法轮大法教会我如何善待公婆，如何化解与公婆之间的矛盾。和公婆在一个屋檐下生活，哪有舌头不碰牙的？一次公公生气摔东西，把锅盖摔得咣咣响，我看在眼里，心想我哪做错了，惹公公发这么大的脾气。师父教诲我们，遇到矛盾向内找，找自己的不足。我应该换位思考，善意地理解他。有话不说憋在心里，气大伤身，对身体不好。事后我和颜悦色地对公公说，爸，年轻人做事不一定符合老人的观念，我拿你们当亲生父母，您也拿我当亲生女儿，我哪做错了，您直接说，有话别憋在心里，错了我就改。公公笑了。有时婆婆生气，撂下脸指桑骂槐地骂我，我也不往心里去。婆婆骂人不对，但一辈子养成的习惯，到老了更难改。我不能改变婆婆，就按着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善意地理解婆婆。婆婆年岁大了，有时爱折腾人。一天中午，婆婆要喝鸡蛋汤，我做好了。婆婆说鸡蛋汤太稠了，我乐呵呵地又重新做了一碗端给婆婆。婆婆又说太稀了。当时我还有事要出去，一想到婆婆年岁大了，我得把婆婆的事放在首位，就笑着说，稀了再重做。当把第三碗鸡蛋汤端到婆婆面前时，婆婆说鸡蛋汤又稠了。我说稠了再重做，第四次做好端给她。她不好意思了，再也不让我重做了。记得女儿2、3岁时，在公公那屋突然哭了，公公就生气了，把我和孩子从那屋撵了出去。我抱着孩子，公公在身后往外推我，我也没生气。当时姨婆婆在场，就大声地对公婆说， 你俩岁数大了，常常有病。你们跟儿媳妇住在一起，她给你们洗衣服、收拾屋子、做饭。如今哪有这么细心对待公婆的儿媳？你们咋事儿还那么多呢？如果换个儿媳妇，孩子哭几声，你就这样往外轰，早跟你们干起来了。姨婆婆一数落，公公不好意思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教会我们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我是一个修炼的人，发生这样的事不是偶然的，公婆是在帮助我提高的，我应该感激他们才对。这样一想，我的心胸就越来越宽阔了。十多年来，公婆穿的用的几乎都是我给买的，老人几次住院都是我们拿钱，最多时一次住院就拿了上万元。公公或婆婆住院，我就天天做可口的饭菜送到老人的病床前。公婆的大事小事都是我和丈夫操心，一直到公婆去世。公公先离世的，婆婆去世时已经80多岁了。公婆在世时，亲友对婆婆说，你找这样的儿媳享福了。婆婆看我真心对她好，也信任我，亲朋好友、邻居、妯娌都夸赞我，你真行。我说，要不学大法，我也做不到啊。第二部分，我与丈夫前妻的女儿。我和丈夫结婚时，丈夫是二婚，他和前妻离婚，女儿被前妻带走了。丈夫说他不承担抚养费。我俩结婚后，我劝丈夫，离婚是大人之间的事，孩子没有错，你该拿抚养费你就拿，你这个做父亲的也得尽义务。听我这么说，丈夫很感动。那些年，丈夫的前妻年年带着孩子回本地娘家过年，丈夫知道了就去孩子的姥姥家接孩子过来。我像带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孩子，给孩子钱，给孩子买衣服。我支持丈夫供女儿上学，一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。这个孩子跟我很亲近，今生我和他没有血缘关系，也许某生某世他曾经是我的亲生女儿呢。我给孩子讲真相，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。他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组织，退出党团队，我去中共无神论的受记。今后无论孩子去哪里我都放心了，因为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三退，是远离瘟疫的最好的处方和良药，孩子平安是我最大的心愿。第三部分，师父救了我们母子三人的命。修炼后，我家也出现了许多神奇事。前些年，很多老百姓都住平房，到了冬天，家家都烧煤取暖，有时候也会发生一家人煤气中毒的险情。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，一个大冬天的早晨，我起床时突然感觉头晕，心里翻江倒海的难受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我挣扎着走到厨房就哇哇的吐。这时两个孩子也醒了，想站起来却站不稳，东倒西歪的大哭起来。我心里一惊，这是煤气中毒了。昨晚临睡前，我往炉子里填煤填多了，炉子堵死了，我和孩子是煤气中毒了。我赶紧在心里求师父救我们母子三人，让孩子快念法轮大法好。孩子从小跟我学法，被师父的红引，有时我在厨房做饭，两个孩子一边玩一边听师父讲法。别看孩子玩，也能听懂一些师父讲的法。如果我做错什么事，孩子还知道用师父的法衡量我，提醒我呢。这次煤烟中毒，我一提醒，孩子立即就静念法轮大法好，念了大约10分钟后恢复正常，又有说有笑，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我也不难受了， 母子三人转危为安。事后我有点后怕，煤气中毒之后一般会让人昏迷不醒，可我和孩子却能够自己醒来，是师父救了我们母子三人的命，叩谢师父。第四部分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管用。孩子小时候感冒发烧或遇到什么事，我和孩子就承念法轮大法好，每次都能遇难成祥。有一次我们娘仨坐我哥哥的老爷车，我儿子把手伸到车门外，女儿不知道，使劲一关车门，儿子的手指被夹扁了，疼得大哭。我一边求师父帮帮孩子，一边念法轮大法好，念了一会儿，儿子的手指恢复原样，也不疼了。一年冬天，女儿发烧，身上像个火炉，烧得直喘，我和孩子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念着念着他就起来玩了，第二天全好了。一次儿子说牙疼，疼得直打牙疼的内侧脸，我提醒儿子念法轮大法好，他就念了一会儿，疼痛减缓了，再念一会儿就不疼了。儿子说，妈，念法轮大法好真管用。一天深夜，儿子突然发烧，难受的哭个不止，丈夫着急了，要送他去医院。我让孩子念法轮大法好，丈夫说没用，坚持要送孩子去医院。我说，有这么好的省钱方法，为啥不用？丈夫瞪着眼发脾气。我说，我用这种方法，孩子就能好，去医院还是在家念，你选择吧。丈夫不吱声了。我告诉儿子，你念法轮大法好，妈妈帮你念。念着念着，儿子就睡着了，烧退了。以前我给孩子放师父的讲法录音，丈夫不高兴还阻止，两个孩子几次发高烧，没吃药，没打针，没去医院，念法轮大法好就好了。丈夫多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一次儿子在学校被同学踢伤，额头鼓起一个鸡蛋大的包，儿子对那位同学没有一句怨言，他用小手摸摸那个发亮的包，说不疼。那位家长很担心，怕我儿子被踢坏了。我们见面后，我没说一句责备孩子的话，班主任看我没和那位家长发生矛盾和争执，感动地说，这家长真好，啥都没说。还有一次也是在学校，一个同学用棍子把我儿子的脸划了一道三寸多长的口子，那么深那么长，老师通知了那位同学的家长，那位同学的家长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。我安慰那位家长，不用担心，不会有什么事的，儿子的伤好了之后脸上留了一道三寸长的伤疤，那位家长要领我儿子去做美容。我谢绝了，我不想增加那位家长的经济负担，我知道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出现奇迹。现在儿子脸上的疤痕越来越小，如果不细看都看不出来了。发生这样的事，儿子和那位同学依然是好朋友，当时知道这件事的家长都夸赞我，这家长真是好人。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，如果不修炼法轮大法，我不会有这么高的境界。儿子如果没有跟我学过大法，他的心胸也不会这么宽厚豁达。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之际，再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感恩伟大的大法。
Thank you. 请听文章《公司晨会上讲故事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顺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6日。我走入大法修炼12年了，回顾12年的修炼路，深深地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。2021年4月初，我来到现在这个公司，这里有更多的人等着我去救度。我时刻不忘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听师父的话，一切为他人着想，遇事找自己，做好身边的每件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心灵与精神上的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周围的环境，很快就赢得了公司上上下下的认可，开创出了宽松的修炼环境。给公司老总讲故事。刚到公司不久，看到公司财务部门的门上挂了一个带有八卦图的门帘。晨会时又听老总说，请了个风水大师，花了3万元钱给调了一下风水。这给了我灵感，我该给老总讲真相了。晨会后，我就风水话题约见了老总。我对老总说，我早上听您说花了3万元钱调的风水，我告诉您一个一分钱不用花的好办法，只要您信，就保证给您带来好运，我就是受益者。老总说，好啊。我说，我先说两个故事，然后再说我。故事一，过去有个人，每天靠要饭或在庙里捡些供果艰难度日。一天，一个算命先生告诉他，你要在某年某月某日饿死在某地。他也不觉奇怪。不久的一天早上，他在庙里听到有人来往，就走到前厅，发现香案旁边有一条晶莹剔透、价值连城的玉佩。他想，肯定是有大事的人来求神佛保佑，如果找不到玉佩，也许会死人呢。他就守着玉佩，等着施主。终于20天后来了娘俩，一问正是丢玉佩的人，他们是要拿着玉佩去京城救老爷的。如果找不到玉佩，不仅老爷得死，娘俩也不活了，就准备撞死在庙里的石柱上。娘俩拿到玉佩，就赶紧启程去京城救老爷。不几天，那个算命先生又看到这个乞讨的人，竟连连摇头说，不对啊，不对啊，现在看你的面相，不但不会死，而且还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你最近做了什么大善事了吗？乞讨人就把他捡到玉佩的事情告诉了算命先生。算命先生感叹，原来如此啊。果然不久，老爷派人把乞讨人接到京城，享受荣华富贵了。故事二，这是一个相由心生的故事。说有一个老道正在桥上休息静养，看到一个男人手里拿着把刀，气汹汹地向桥的另一头走去，后面跟着好多拿着各种兵器的凶神恶煞、奇形怪状的人。不到一个时辰，他又看到这个人往回走，面相变得柔和慈善，后面跟着的都是慈眉善目的仙子。老道叫住这个男人，问他这一去一回是怎么回事。男人说，有一个人欠他很多钱，不但不还，还欺负他，他非常生气，喝点酒后就想去杀了他出口气，于是他拿着刀气汹汹地去了。到那一看，那个人的妻子正扶着他的娘在走路，他想，我要杀死他，他的娘和妻子怎么办？他们是无辜的。算了，不报仇了，他就回来了。老道不觉感叹，果然是相由心生啊。我对老总说，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心存善良就有正神护佑，心存恶念就有邪魔相随。善良是我们身上最好的风水。我又跟老总说了我自己是如何改变命运的。我把自己从得法一路走来发生的脱胎换骨的变化，见证的奇迹，特别是精神层面的变化，得法前后的不同，和周围常人的各种不同都讲了出来。告诉老总，这一切都源自于法轮功，因为有了师父修炼了，师父一路看护，不断地给我净化身体，净化心灵，给我智慧，使我从大药篓子变成了无病一身轻，从痛苦的深渊变成了充实幸福，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。我说，无论中共怎么打压迫害法轮功，在正信面前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只不过是加速他自己的灭亡。现在法轮功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，就算在中国，真修弟子也没有一个被吓住的。而在中共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中，也不断有缘人走入法轮大法修炼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了解法轮功真相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，因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是让人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的。特别是在中共疯狂打压迫害时，一个生命一旦了解了真相，认同法轮大法好，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，取消曾经发过的毒誓，那就是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如果您心中装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您就会消灾解难，变好运。如果您悟性再大一点，也能看看宝书转法轮，也会和我一样成为全宇宙最幸福的人。老总笑了，说，今天真是受益匪浅啊。接下来他又问了很多问题，什么天安门自焚啊，425上访啊，什么不让去医院啊，我都一一做了解答。老总感慨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他果断做了三退，高兴地收下了护身符。次日，老总的夫人在晚饭前突然感觉胸闷气短，老总马上想到了我，打电话让我马上来一下。我见到夫人脸色苍白无力，就马上拿出护身符，告诉老总的夫人，在心中诚心敬念护身符上的九字真言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不一会儿，他笑了，说，真灵啊，比吃药还灵。老总说，这就是你的缘分到了，该聊聊了。当天，在场的六个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，都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。在公司晨会上讲故事。我们公司有个早会的习惯，老总先和大家说说，然后谁有问题，谁想说都可以即兴聊聊。就在老总听过真相后的一天晨会上，他问，今天谁来聊聊？看没人要说，就微笑地看着我。我会意地点点头，说，我来聊聊。老总说，时间不限，把你的故事也给大家讲讲，大家要好好听，真灵啊。我说，好的，那我就先给大家讲几个故事。我就把给老总讲过的两个故事讲给了大家。我说，我们都希望自己有神灵护佑，都渴望自己有好运，是吧？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心存善念就是我们最好的风水。我又给大家讲了两个与瘟疫有关的故事。故事三，这是一个有德少妇的故事。大意说，有一个新婚不久的小娘子，回娘家期间，听说婆家地区遭了瘟疫，死人无数。她马上和父母说，我得马上回婆家去照顾婆家人。父母说，那里正在传染瘟疫，你回去不是送死吗？她说，就算死，我也得回去， 我嫁到婆家就是婆家的人，死也要死到一起。父母含着眼泪送走了女儿。女儿回到婆家村庄，就听到几个异鬼说，这个有德夫人回来了，咱们就得走了。果然夫人回来后尽心照顾婆家人，婆家人都好了，不久全村人也都好了。故事四，这是我小的时候听妈妈讲的艾叶的故事。话说古时候有个善良的员外，早上起来小姐见到几个奇怪模样的人，就问你们在干什么。他们说，我们是义神，正在行使指令布义，因为您是大善之人，所以特意在你家门口等您，告诉您躲过瘟疫的办法，就是五月初一至初五期间，在你们家门口挂几只艾叶和桃枝做标记，瘟疫就不到你们家。这个员外善良啊，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的人，果然只要相信，门上挂了艾叶的人家都躲过了瘟疫，其他不信的都得了瘟疫死了。我说，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瘟疫是有眼睛的，而且每个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避疫良方。想到这，我停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，现在天灾人祸不断，特别是冠状病毒肆虐，是不是也是义神在行使指令布疫呢？我们是不是也期待那个能躲避瘟疫的艾叶呢？大家齐声说是。我说，我现在就把避疫良方告诉大家，那就是退出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，取消你对着血旗发的毒誓，同时在心中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躲过灾难，躲过瘟疫。在此我祝愿大家都平安健康，交好运，都能走过最后的大劫难，得到神佛的救度，拥有美好的未来。话音刚落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公司在场的全体员工都用真名三退，都收下了九字真言护身符。希望明白真相的人们都做故事中的善良员外，快快去告诉那些还不明真相的人吧，不然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什么都来不及了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
请听文章题目是《早产儿沐浴在大法中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5日。我的小外孙醒儿出生时刚足7个月，全身皱纹，一根头发眉毛也没有， 哭声还没有猫叫声大。因为他又小又软弱，抱不起来，只好放在硬心枕头上拖着。接下来就是出黄疸，别人的孩子几天就好了，可这孩子黄疸40多天才下去，谁看见这孩子都担心孩子能不能活下来。我和孩子的妈妈都修炼法轮大法，我们心里想，没事，我们有师父管，就交给师父了。我们每天都给行儿放师父的讲法听，在师父的看护下，快3个月时，杏儿能正常吃奶了。第一部分，杏儿沐浴在大法中。孩子很聪明，6个月时就会学他爸爸打呼噜。那时候，我们天天围着他读法，或让他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。他也不哭不闹，就在那儿静静地听。1周岁以后，以转法轮为基础教他认字。4岁，杏儿就能通读转法轮了。我们天天带他学法，他能读法时，我们都喜欢听他读法，读音清晰准确，奶声奶气的。那时他天天都沐浴在大法中，我们要是没事儿唠闲嗑，他就会跑到书房把大法书抱出来，让我们和他学法。杏儿上幼儿园时不爱睡午觉，可也不打扰别人。他在自己床铺上盘着小腿儿，闭着眼睛在那儿打坐，非常可爱。幼儿园老师很喜欢他，拍成照片给我看。他从小就特别懂事儿，从不讨人嫌。杏儿大约5岁时，一次我和他妈妈领着他到同事家去串门，没注意他的手扶着门框，关门时就听他一声大叫，一看他左手被防盗门夹住了，拿不出来。赶紧开门，拿出来一看，几个手指头都是扁的，紫色的。杏儿不停地哭。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把大家吓坏了，真吓懵了。同事的丈夫急着说，赶快去医院。忙着穿衣服去开车，大家都围着孩子不知所措。我一下子想起有大法师父，忙和孩子说，杏儿别哭，咱有师父啊。快求师父救你，快念法轮大法好。我告诉大家，别着急，没事儿，有大法师父管，你们都帮着我们一起念。我握着孩子的手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。也不知念了多长时间，杏儿渐渐不哭了。一看孩子的手已经恢复正常了，这时还有些红。同事的婆婆喊，别在门口站着了，快进来吧。我们这才从惊恐中醒过神来，大家激动不已。同事的丈夫大声喊，这大法也太神奇了，这也太神奇了。都过来摸孩子的手，真的没事了。大家都亲眼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。说到大法的超常与神奇，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。就是杏儿9岁那年，正好是大法书籍《红银五》发表。这本书是繁体字的，大人读起来都很费劲，可杏儿全都认识，能够很流利地读出来。我很惊讶地问他，这些字你咋都认识？他还觉得我问得奇怪，说，我本来就认识啊。杏儿2年级寒假第一天的下午，一直躺在床上。我一摸孩子的头滚烫，问他，咱们去医院吧，你的头很热。行儿一伸手说，姥姥把 MP3 给我，有师父管我，我不去医院。行儿就一直听大法师父讲法的录音，什么也不吃，偶尔起来坐一会儿，喝一点水。3-4天过去了，行儿的脸烧得通红，连眼珠都红了，体温39.8度。他爸爸心里有些没底，和他商量，咱们去医院吧，你现在体温已经39.8度了。杏儿很震惊地说，我不去医院，是师父给我宵夜呢，没事儿。就这样，杏儿日夜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到第7天的晚上才吃了一点西瓜。 第八天早晨起来能喝粥了。从那以后，杏儿再也没有什么毛病，很壮实。第二部分，受了委屈不记恨。刚上小学一年级时，一天放学回来，杏儿洗完手就一只手捂着另一只手，坐那儿不吱声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淡淡地说，没事儿。我把她的小手拿开，小手背被抠掉一块肉，鲜红鲜红的。问是怎么回事，她说是同学不小心挠的。她还告诉我，姥姥，你别去找老师，他不是故意的，让老师知道了就得找他家长，他就得挨训。我不疼，真的不疼。杏儿把捂着的手拿下来，装着没事的样子，说心里话，看着孩子胖乎乎的小手背被抠掉一块肉，真是很心疼。看到孩子这么懂事，能为别人着想，只有七岁的孩子却能按大法的要求去做。师父在《转法论》中说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我很欣慰。杏儿八岁那年，一天我接到班主任的电话，说杏儿把范同学给打坏了。杏儿的爸爸立即去了学校，班主任要求给范同学上医院拍片，说范同学不能走路了。医生的检查结果一切正常，只给腿擦了点红药水，因为没出血也没破皮，花了100多元钱又给范同学买了很多好吃的。在送范同学去他的小饭桌的时候，无意中了解到事情的真实情况，和醒儿说的是一样的。课间同学都在操场上玩，上课铃响了，大家都急着往教室跑，刚好前两天下过雨，范同学跑得快，在杏儿前面，离他有好几步。范同学一脚踩在水坑，接着就摔倒了。杏儿在后面看得很清楚，没有人推他。结果上课时，范同学和他在一个小饭桌的同学都说是杏儿推的。班主任不听杏儿解释，狠狠地批评了杏儿一顿，说杏儿如何坏，害得杏儿很长时间没有同学和他玩，回家又被他爸妈好一顿训。那段日子杏儿很不开心。事后我跟杏儿交谈，你恨不恨老师这样处理问题？杏儿不假思索地说，不恨，真的不恨。我心里想，孩子真能忍。类似这样被班主任冤枉的事还有不少，就不一一说了。事后我问杏儿，你一次次被班主任冤枉，你不记恨他吗？他说，我一点也不记恨他呀，我是大法小弟子，师父让咱们做到《转法轮》里说的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咱们得听师父的话。姥姥，你知道吗？他的儿子在课间到我们班级，当着我们很多同学的面就直呼老师的大名，向他要钱，很没有礼貌。他把自己的儿子教育成这样，我觉得他很可怜。听了孩子的话，我很感慨。现在的孩子谁能这样想问题？别说才几岁的孩子，就是大人也很难这样想。只有大法教导出来的孩子才能为别人着想。第三部分，得了荣誉不张扬。上二年级时，有一天校长带一些人来杏儿班听课，刚一进教室，杏儿就主动站起来，很有礼貌地问老师们好，全班同学也都跟着喊了起来。校长非常满意，其他老师也说，这个学生平时见到老师很远就打招呼，特别有礼貌，这孩子很懂事儿。这是事后班主任给杏儿妈妈打电话说的，说杏儿给班级争了光，很高兴。上三年级那年，学校要组织全校各班级队形表演比赛。一天，杏儿拿回一张 A4 纸，两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比赛要求。原来是班主任让杏儿临时代替体委来指挥这场表演。杏儿把所有的要求都背了下来，每天组织指挥全班同学操练。 结果在全校30个班级的表演比赛中得了二等奖，赢得了校领导的好评。醒儿对这件事就像没发生一样，是一位邻居爷爷见到我非常兴奋地告诉说，我去看表演比赛了，哎呀，你家外孙子真带劲儿，真帅气，把那50多个学生指挥得齐刷刷的，口号响亮，真行，还得了二等奖，大会评委还表扬他呢，你咋没去呢？过后我问醒儿，比赛你咋不告诉我呢？他说，我也没当回事儿啊。我又问他，你还是体委吗？他很不在意地说，我本来就不是体委，比赛完就应该还给他。我看到孩子没有一点妒忌和不平的想法，很高兴。这么纯真的孩子完全是受益于大法。只有几岁的孩子面对荣誉不张扬，不显示，不骄傲，被误解冤枉也不记恨。就在我这次写稿时，孩子还提醒我说，写这篇文章你可别怨恨，别显示啊。醒儿在师父的保护下茁壮成长，如今他13岁，已经长到仅1.8米的大个儿。他身体健康，智力聪慧，为人真诚善良，爱帮助人，还能忍让。醒儿从出生到成长的13年，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我们全家人都无限感恩师父和大法。
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